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好，我是朱文萌，欢迎来到山外天圆。
大家好，我是小魏。
小魏，我还在等你上次节目里下来的悬疑，你说你在其他地方还找到一个什么向南走的什么什么的，有关于耶稣基督往耶路撒冷去的撒玛利亚种种的行踪问题啊。
因为想到一个这个地点方向走的问题，但是那是前面一个阶段，跟现在这个
是、还没个关系。
那我们就来看、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鬼王赶鬼的事情有什么不一样？
回我们的老本行，比较比较吧。
那先念哪一个呢？我们看路加的好不好？
好。
耶稣赶出一个叫人哑巴的鬼，鬼出去了，哑巴就说出话来，众人都稀奇，内中却有人说他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又有人试探耶稣，向他求从天上来的赏赐。他晓得他们的意念，便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凡一家自相纷争，就必败落。若撒旦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因为你们说我是靠着别西卜赶鬼，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靠鬼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壮士披挂整齐，看守自己的住宅，他所有的都平安无事，但有一个比他更壮的来胜过他，就夺去他所倚靠的盔甲兵器，又分了他的赃。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
这是路加福音讲的，所以路加福音他这里也提到那个求神迹的事情，只是他没讲下去。
试探耶稣求从天上来的神迹。
对对对对，这个应该就是马太福音所讲的那个，对吧？
就是法利赛人其实求过很多次啊，他们求过很多次。是。
那马太福音这个鬼王赶鬼怎么说的呢？
好像长一点哈。
长点了、
对啊，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人说话又能看见。马太福音这里是多了一个瞎，
同一个人是吧？
两段经文都讲只是一个人。
路加福音只说他哑巴鬼，对吧？
是啊，这个好像医生检查的不仔细吗？
不是不是不是，路加认为瞎眼不是鬼，哑巴是鬼，是亮光。
好、这么解。
对，他把瞎眼治好。你看主耶稣治瞎眼从来没说是鬼嘛。对吧？
是啊。
你看我们这样查查，不这样查怎么会有这种亮光呢？他把他瞎眼治好了，然后把他哑巴鬼赶出来。
在教会，就教会里面都不敢说话，就是被鬼了，这势力。好，继续往下。
然后呢？
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
有这个话。
马太对，路加福音没有。
然后呢？
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被西卜。”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就被占领不住。若撒旦赶出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你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就是神的国领导你们，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能抢夺他的家财。 这个地方讲家财，然后路加福音讲的是分赃。
呵。然后马太福音有没有讲这个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
有，讲完之后还有一句。
还说什么呢？
这就是最难解的那一句。
哪一句？
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能赦免。
这有什么难解？这不需要解嘛，就是这意思。
那什么叫亵渎和干犯圣灵？肯定就有人
哦，那个就确定你不是亵渎或者干犯圣灵的人就好了，其他你别问，好吧？这简单，这最简单解，叫你不要犯这个错。
那我们是先比呢，还是先看马可福音呢？
我们那先看马可福音，这两个差不多。
那有意思了，马可福音上来就是在3:20，
嗯，
耶稣是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
嗯，
然后甚至连他吃饭也顾不得吃。
是。
耶稣的母亲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说，他是被别西卜附着。又说他是靠鬼王赶鬼，耶稣叫他们来用比喻对他们说，撒旦怎么能赶出撒旦呢？
嗯，
若一国自相纷争，那国就站立不住，若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
嗯，
若撒旦自相攻打纷争，他就站立不住，必要灭亡。没有人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必先捆住那壮士，才能抢夺他的家。我实在告诉你们，结果那个相聚那个经文给这个删掉了，那加的就是这个世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会赦免，凡亵渎圣灵的永不赦免。
嗯，所以这个马可这里就是没有病人，对吧？
对，马可这里没有病人，
而且马可这里呢是他妈妈叫他吃
饭，没有相聚的话
是不是
吃饭？对。
所以有没有可能这根本就是两段事情？
嗯，就是耶稣如果是被人污蔑的啊，鬼王赶鬼，这个我相信这个是老是发生的事情。
对，
因为那些法利赛人他出去之后，他也不断的这样传，总有人信。
对，
信了之后也来讲，然后耶稣呢，也就是用同样一段话来对付他们。
是有可能。对，你看马可福音，你完全看不出这个哑巴鬼啊，或者是又瞎又哑的人呐、啊，对不对？都不见了。
所以一开始就不跟他们讲相聚的话，后面老是发生了，耶稣就要他们选择，你现在到底是朝我相聚呢，还是朝我分散，是吧？
其实这个比较难解，他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壮士是讲谁呢？是讲鬼，是把那个人困住的那个鬼，对吧？然后进来捆绑他的是谁呢？是神，是耶稣，是神的能力。然后抢夺他的家财，或者是分赃，那你不跟我在一起的，就是怎么样，在另外一边的，是不是这个意思？你要么是属我的，要么你是属于这个壮士的。
这蒙哥是问吗？还是？
我在问呢，我在想啊。
这我们之前不说了吗？这个壮士其实是这个鬼啊。
是鬼啊、哦。
对，是鬼的家，我们都是鬼的家具。
那他在讲这个话是讲给谁听呢？
耶稣在讲这个话给谁听，是吧？
嗯，
当然是给家具听啊，给众人听啊。
给众人听啊、哦。
对，
因为我刚才在路加福音他是说，你们的子弟赶鬼又要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马太福音好像说，这样你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是不是？
对。这个就是中间这个比较难理解的，这个耶稣讲这句话把它想清楚是什么意思。
路加福音应该是他讲给老百姓听啊，因为旁边是有很多的人嘛，众人看着都稀奇。那马太福音他这个好像就是比较，当然这话也是讲给这些法利赛人听，你们自己看看到底怎么回事。我想可能是这个意思。
嗯，所以基本上马可福音呢可能是另外一段，我们先把它放一边。
哎，对对对，这样我们就省事儿了吧，对不对？因为的确这个套鬼王管鬼，这可能是一个很流行的说法。耶稣也可能用一样的话来。
流行啊。
哎，就是在法利赛人中间很流行的说法。
啊、嗯。
因为你不能否定他的神迹，所以你就只能污蔑他嘛。
另外一方面，他们自己可能也赶鬼，肯定是要赶鬼的。
对，那赶出来没有就不知道了。嗯，所以你如果是这样，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我们一般你就说那个很难解的圣经啊，什么是亵渎圣灵啊，我们一般把它讲成一个行动或者一个判别，在当时的判别，对吧？灵恩派的人就喜欢讲，他们一病了，然后我们说这是可能是邪灵啊，那就不得了了，你是亵渎圣灵，对吧？那如果在法利赛人中间有一个流行的说法，那就和我们的情况相当的不一样了，因为他们不是看见一件神迹而这样讲，你明白这意思吗？马可福音里面根本就没有看见这个神迹，他们是评断耶稣这个人是从鬼来的，那这个当然是不得了了，对不对？我们一般在讲的是看见一个案例，如果我们认为他不是圣灵呢，你就好像担心说，哎呦，我是不是弄错了，等一下不得赦免了。可是耶稣这整个在讲，还不是讲到神的灵，也不是讲到这个事件，而是讲到他自己，你怎么能说耶稣是鬼呢？这个叫做亵渎圣灵，至少我们可以很肯定的讲，那真是亵渎圣灵。这是法利赛人商议出来的一个，他们大家决定的一个共同的看法，那这是很严重的了。
那说耶稣是鬼，这个是算干犯人子还是算干犯圣灵？
因为他现在讲的是耶稣的能力，你干犯人子，就是说你只是一个木匠的儿子，是不是？你这个人是谁呢？怎么嘴巴里讲出这样的恩言呢？你想要拿石头打他，这都叫做干犯人子。那你现在直接是讲到耶稣的能力了，他的能力就牵涉到他是不是父所差来的，天上降下来的鸽子难道是鬼附身吗？这个就比干犯人子要严重很多了。在这里所讲的呢，不只是耶稣这个人，而尤其是指着耶稣的能力而言。我觉得这里的重点不是像我们一般讲的看见一个病人那个医病的能力到底是什么，而是讲到耶稣这个人。你觉得怎么样啊？我们今天是不是把它解决了一个难题？
很有道理。
因为马可福音跟这里讲的不一样嘛，对不对？法利赛人普遍的这样传，那这是一个很要命的一个决定啊。
这个东西法利赛人他自己能断定出来吗？耶稣让他们自己断定。
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他们自己能断定的出来吗？当然耶稣讲这个话就是你们自己去想嘛，所以还是有一些法利赛人去醒过来了，对吧？就像尼哥底母来说，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父，你不是从鬼王那里来的，这很大的一个区别。所以是有人自己断定出来的，对吧？因为的确他们在判断的时候也就是这样判断，一个就是耶稣的教训跟大家都不一样，一个就是耶稣所行的神迹，没有人能否定。那这时候你要怎么办？你或者认定他是像尼哥底母一样说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父的，或者是判定他是鬼王来赶鬼，靠鬼王赶鬼。那这两者，那就是一个是得永生啊，一个是灭亡的，这是肯定的。
所以他们是纯粹打着耶稣的面前是在诬陷他。因为我们之前想了一个，他们这个怎么知道耶稣是靠这个别西卜赶鬼呢？是不是他们自己赶鬼也是靠鬼？
所以我说是他们一个做了一个决定嘛，这个决定是非常非常亵渎的啊！到现在的犹太人他们还不敢这样讲了，你想想也就知道了，现在不信主的犹太人他们也不太敢这样讲的。
讲什么？
就是说了不起他说耶稣不是弥赛亚就是了，对不对？或者说耶稣这些神迹是假的啊，耶稣的事情是后来人记的。但你比较就这样，就只能，因为也没有人这样讲的。你说耶稣
哦，我知道蒙哥的意思，就是耶稣来啊，他行了这么多的神迹啊，他这个很显然这个太这个不一样了哈。
对，
那就算我不信他，我这个我可以不信他是弥赛亚，但是我也可以不信他是这个。但是如果我反过来说，他这些是靠鬼，是从鬼来的能力。
对，这是很严重的。
那这不是有点像我们平常讲的，说耶稣是气功大师是一个道理？
不，气功大师就是鬼呀、啊，对不对？
这也是一个亵渎圣灵的一种话，就是、或者
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就不得赦免，对，今生来世永不得赦免。Ha ha ha. 但我想我们这个说法还是有点道理的，因为它的重点是在于法利赛人判断耶稣以及耶稣的能力，他并不是说这件事情啊，你的病被医好了，我不服气，我说你这可能是邪灵，并不是这样子的意思。
哦，但是我们这个时代这个看了这么多科幻电影，我们都是觉得这种神迹太稀松平常了，所以说耶稣是个外星人，是个气功大师，好像我们觉得是一个很普通的事情。
这才是需要注意的啊，这个是亵渎圣灵。
就反过来，这也就是证明我们真的是在这个
邪灵的运行之下，
对这个权势之下。
然后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自己所说的话多严重。那至于这个乌鬼离了人身这一段呢，这一段马可福音有没有呢？有没有连在一起？
没有，
就是了。
我看对，只有马太福音有，
啊，
路加福音有。
这就证明了蒙哥的解释，
就是乌鬼，这个七个乌鬼是这个，
只有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有。
但是马太和路加福音中间多了好多东西，就是、
哦、没关系，多了我们先不管它了。我们就看看他这段的记载跟说法有没有不一样呢？
七个乌鬼哈。
嗯，七个乌鬼。
马太福音是说这个乌鬼离了人身，在无水之处过来过去，寻找安歇之处却寻不着，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呢，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就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幕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时代也是如此。
路加福音说什么？有什么不一样？
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处过来过去，寻找安歇之处，既寻不着，便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
嗯，
就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幕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没有强调这个世代。
哦，讲这个世代跟不讲这个世代有什么不一样？假如没有这段世代的话，你和前面这个靠鬼王赶鬼啊，那连在一起，这段话到底什么意思呢？在路加福音里面，
我们就原来解这圣经意思是这个法利赛人是这个世界上真的是有那种靠鬼赶鬼的情况。
嗯。
那你靠着鬼管鬼呢，这个他因为你靠着鬼赶出那个鬼，但是那个你圣灵和是耶稣没有住在里面，所以他迟早还是要回来。
你这个说法很稀奇，这是什么？你们国内教会的解法是吧？爱主老姐妹的解法。
这是我的突发奇想。
真的。他这先看路加福音，这段话跟前面的话怎么对起来？那为什么会讲从前面讲到这里来呢？
他唯一联系的地方就是赶鬼这件事情嘛。
对呀、
一个鬼在人身上发生了一个事例，对吧？
对。
然后被赶出去了之后，他还是有可能再回来的。
嗯。
如果回来了，就比之前更加不好了。
还有没有别的可能啊？这所说的一个人，难道是说的这个病人吗？
所以马太福音加了整个这个时代，是吧？先从个人的情况，再看到所有人的情况。
我们这样问好了，马太福音的前面还是后面，是不是也讲了约拿啊、所罗门啊这些东西？
对，
嗯，
中间讲了约拿。
啊，所以马太福音这个约拿是在这段话的前面，
赶出七个乌鬼的前面。
对，那路加福音的这个约拿是在赶出七个乌鬼的后面。
对，
就是的确都在一块儿就是了，是吧？
是，但是如果要扯到法利赛人身上的话，就是首先乌鬼要离了人身，这个过程先要确定，
到底这是什么事儿，对吧？
当下呢，我们能看清楚的只能是这个被鬼附的人。
嗯，这个恐怕不对呀。
怎么不对呢？是这个被赶出鬼的人是被附了呀，法利赛人他好像也没有被鬼附的情况。
就算路加福音节他没有讲这个世代。他实际上也是指着，他是指着这个不是与我
相合的这个时代吧？
因为耶稣来是怎么样除灭魔鬼的作为，对吧？
嗯，
所以他才会跟法利赛人讲，你们的子弟赶鬼是靠着谁赶鬼呢？ 对不对？这样你们就要断定这个是非。你们如果这个是非断定错的话呢，有七个更恶的鬼会来住在你们这些的法利赛人，会住在犹太家里边啊，这世代末后的情况。
这个推得太快了。
这个人在我看起来是指着以色列家而言的，尤其这所说的这个世代，尤其是指着以色列家而言的。就是说，从耶稣来以后，你也可以这样讲，从耶稣来以后，若是你不接受他，那以后有更多的鬼要住在这个时代的人心里面。这个人一直是指着，或者是以色列家，或者是就像马太福音里面所说的这个时代。就算在路加福音里面，这个解也是这样解的，虽然他没有提出来，你这个人还是可以当成说法利赛家，可以当成犹太家来讲的。这巫鬼离了人身是一件真实的事情，他离了人身，他尽管他医治的是这个哑巴鬼，对不对？可是他是用这个东西来比喻我来把以色列家，把这个世代的人啊，从巫鬼的权势底下解放出来。可是你这些人里面，你要是不知道怎么判定是非，你不知道与我相合的话，那你后来的境况就更惨了。
但是他这个过程是，他如果判断错误了这个情况，他算是算是与主相合，或者算是已经离开了他们的这个巫鬼的权势。若是像王哥这么讲，好像巫鬼离开了人生，这个应当是指信主了之后的情况。
现在还没谈到信不信，他是指着耶稣基督来到这个时代，这整个的人类的历史，或者我们还是看的比较简单一点，就看犹太家的历史就可以了。在以色列人中间，在这些法利赛人中间啊，你如果耶稣来，他真的是把我们从罪恶的权势，从魔鬼的权势底下释放出来，那你如果不接受他的话，你就看这两千年来有没有七个更恶的鬼，比原来更恶的鬼。你们现在最恶的鬼不过就是亵渎圣灵，说我是鬼王赶鬼，对不对？但是以后有没有比这个更恶的？有啊，
这倒是。
对不对？
我纠结的就是曾经会有一个过程，他至少离开过，但是好像从犹太家的犹大家的这个过程看，
从整体上来讲，他当然是啊，这个因为他替所有的人担了这个罪担嘛，为所有的人偿还了罪孽，这不是在乎你信不信他，而是他已经把我们释放自由了，对不对？
而且第一批信主的人都是犹太人，福音的次序也是犹太人。
他真的是把我们里面打扫干净了，打扫干净了，你不装这个救恩的道理、神的话，等鬼再进来的时候，那你末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了。
我为什么想到的是这个雅各时期的耶路撒冷教会？这是第一批鬼吗？
那个我们就不多说了。但是到后来这个马鬼是肯定是个鬼，对吧？还有好多别的鬼。你知道不知道这个托洛斯基是犹太人？你知道不知道？
托洛斯基也没听过这个人。
哎，跟列宁一起搞革命的嘛，苏联建国的这个红军的领袖啊，托洛斯基。
我们这边传的马克思就是恩格斯列宁。
哦，
那我这边可能孤陋寡闻一点。
那列宁后来是史达林，对吧？你们对史达林的评价怎么样？
好像就是不怎么涉及政治，但是好像是一个，我印象里面是个独裁啊。
跟列宁一起的最有煽动力的一个共产党员，其实就是犹太人，托洛斯基是犹太人。就是列宁突然得了心脏病呢，史达林政治手腕比他高，所以托洛斯基就亡命到欧洲去。他还是写了很多的著作，最后他需要一直逃到墨西哥城，还是被这个斯大林暗算掉了。托洛斯基能够起来的话，那对犹太人后来的命运是很不一样的，因为斯大林是非常压迫犹太人。托洛斯基虽然比较赞同老马的说法啊，并这个犹太人不应该成为一个特别的民族，但是他还是比较同情犹太人的。这是犹太人非常非常接近能够回到这个啊，但以理莫迪改时期的一个机会。
就是我还以为这个蒙哥讲这个是说这个从这个犹太人又生出什么去。
我的意思就是说，犹太人其实曾经在许多世界历史的转捩点上扮演重要角色的，这是没话说的。 那哲学思想更不用讲了，
老马
很多的恶鬼的确从他们出来的，这个弗洛伊德啊、老马这我们都已经讲过了。
而且蒙哥讲的那个人体冷冻，现在中国第二例已经出来了。
哦，真的？哦，
中国第二例已经有了，是一个六十岁的一个老太太。
六十岁还动了、啊？哎呦，六十岁经不起这么动法了。
得癌症呢，他没有这个其他，他就说他干脆做一个这个东西，还有一个这个想法。60岁还是70岁的忘了。
这信耶稣不是好吗？简单，动。最后没冻着，被地狱的火烧了，多不好！那地狱里面解冻。
是的，你要蒙哥不讲，还真的挺有意思。原来第一个这个冷冻的这个也是这个犹太人。
他们的生意经啊！哦，小魏，我们该下台了。路加福音里面耶稣的行程，咱们得等到下回继续探讨。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孤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